秀见高士奇说话轻狂，急忙坐直了身子说：“高先生，请自重，别忘了彼此的身份。”高士奇不由脸一红，急忙欠了欠身子，不好意思的笑着说：“是，格格教训的是，士奇和天一兄是故交好友，一说话呢就没了谱。哎，对了，不知道后来你们又见着天一了没有啊？”韩刘氏见阿秀别转了脸不答话，便在一旁叹了口气说：“哎，这是前世结的冤孽呀，人是没法子的。从杭州坐船去落马湖，倒是路过清江的。我看着闺女的脸色像纸一样惨白，也劝过她，不如下船去见见陈先生。嗨，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掉着眼泪，摇着头，只是不肯。后来在落马湖，听说晋府大人因为萧家渡决口子的事儿被参了。朝廷派钦差把晋大人和陈先生都锁拿进京了，这么一来阿秀也慌了，急着要上北京，谁知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这是谣传。唉，说到这儿，三个人都有些神色黯然。阿秀憋了半天，眼泪还是无声地流出来了。高士奇想安慰他几句，可是一时半刻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只好告辞出来了。这一夜，不管是里间的韩刘氏和阿秀，还是外间的高士奇都没睡好。因为高士奇还惦记着康熙的病，天不亮就急急忙忙地爬起来了。可是康熙这一夜睡得倒十分的沉稳，一直睡到沉默时分才醒过来。高士奇早进来伺候着呢，见康熙要吃的，知道他是病情渐好，急忙捧来一碗鲜奶让康熙躺在床上喝了。等索额图和明珠进来请了安出去之后，高士奇才缓缓的把吐血图寒的公主阿秀昨夜来电的情形一长一短的禀告了康熙，末了还说：“请主子旨意，这事儿究竟该如何安顿呢？”康熙听了，两手一撑就坐起来了：“真的？为什么不早点奏朕知道？”“主子，一来皇上龙体欠安，睡得正香，奴才不敢打扰，二来这雪下个不停，也不能就上路。奴才想着这又不是什么军情急报，快传他们觐见。”康熙一边说一边坐起身来，头上戴了一顶六合一统的瓜皮帽，披了一件猞猁猴皮褂子。高士奇命李德全他们把炕上炕下收拾齐整，就听门外传来了阿秀的声音：“您恭敬的奴婢吐谢图秀请见博格达汗主子。”接着门帘一响，阿秀和韩刘氏一前一后走进了行礼。这人刚一进屋啊，就带来了一股似蓝非蓝似麝非麝的异香。康熙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原来阿秀已经脱去了外头的旗装，俨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女郎。葱心绿的长袍上镶着水红的边，腰间玄色带子上接着杏黄色的璎珞，缀着一颗晶莹闪光的祖母绿宝石，皓腕翠镯，秋波含情，像洛神出水一般艳丽惊人。康熙不由心中暗想：“嘿呀，想不到在这西域边荒之地竟有如此出众的艳色。”正在胡思乱想，就听阿秀抽抽搭搭的哭起来了。康熙心想，他身为格格，父王家败流落至此，也有点替他伤心，刚想抚慰几句， 阿秀已经抬起头来，哽咽着对他说话了。阿秀用的是蒙语，叽里咕噜的说了半天，这精明强干的韩刘氏和博学多才的高士奇顿时都成了聋子傻子，俩人面面相觑，不知他究竟说的是什么。康熙凝神听了一会儿，点头微笑说，好了，格格请起来说话，老人家也起来赐座。他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打量着阿秀，黑黑的瞳仁放着柔和的光芒，显然阿秀的美貌弄得他有点心猿意马了。阿秀一边磕头起身一边说，谢博格达汗，我的父王吐谢图汗和叔王温都尔汗自幼教会我，蒙古人是草原上的雄鹰，博格达汗是七级苍鹰的高山，广阔的草原上无尽的牛羊是巍峨博格达汗峻岭旁的白云，我们世世代代托中华大汗的福音，就像春天的草原离不开太阳。他一边说一边用明亮的眼睛直视着康熙，毫无羞怯之色，看得康熙脸上一阵阵的发热。阿秀，听说你的汉语讲得很好啊，还是用汉语吧，朕身体不大舒服，不能再劳神了，称颂那就不必了。自我朝龙兴福有万方，蒙古与我满族是最亲近的，朕的祖母就是蒙族人嘛，说到底咱们其实是一家人。阿秀坐在椅子上躬身行了一礼，口风一转朗声问道，那既然如此，奴婢斗胆请问，博格达汗为什么要接受叛臣噶尔丹的贡礼？我的父王叔王竭尽全力在蒙古抗御罗刹国的进攻，钳制了他们的骑兵不能全力进攻，噶尔丹却勾结罗刹掠我家园，博格达汗又为何坐视不理呢？高士奇听了这话吓了一跳，这种场合是先扬后抑的文章，只有大才子的手笔才做得出来呀，没料到一个蛮夷女子竟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而且恰恰是在康熙说了是一家人之后，这可真如当头一棒啊。他紧张地思索着，悄悄地看看康熙的脸色。康熙先是一愣，顿了一下，突然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好，你责怪得好，果然厉害。不过你要知道，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不能一齐都办，不是？康熙十七年你逃亡来京，当时有2200名噶尔丹的使臣遍布京城，耳目众多，礼部不敢接见你，这也在情理之中嘛。你来请兵，但兵都在湘湖一带与吴三桂的残部决战，朕虽有心接济，但是力不从心，倒叫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朕这里谢罪了。说完竟然起身一揖。阿秀急忙起身蹲了三个万福，啊，不，奴婢不敢生受博格达汗的礼，但主子何时能兴兵赴我家园？只要主子还记着我们，肯出兵报仇，阿秀九死余生结草衔环相报也是情愿的。康熙甜甜的一笑，起身斟了一杯茶递给阿秀，手指在有意无意之间抚了一下他的手腕，阿秀顿时红了脸。康熙却若无其事地坐回去，又接着说，啊，哈哈，说结草衔环那是没影的事，其实啊，即使你不来请兵，大约西部兴军的日子也不远了，瞧着你的份上，朕将亲率三军以泰山压顶之势 灭此恶奴。只是你们将做如何打算呢？干脆跟朕到北京去吧，或住在宫中，或赐宅住在外边，一应供奉与公主相同，你看怎么样啊？阿秀低下头，弄着自己的衣带，半天没说话。这女孩子在一些事情上那有特殊的敏感，她早就从康熙的眼光、言语、行动上看出了他的题外意思。康熙仪表堂堂，外人瞧着与阿秀那是天生地设的一对。高士奇和韩刘氏那都是人精，有什么不明白的？当下俩人不由得对视了一眼，又急忙避开了。可是突然阿秀却想起了那个又黑又瘦但是却十分精干、双眸炯炯有神的陈黄，他不由心中一酸，差点没流出眼泪来。康熙哪知道这其中的弯弯绕啊，一笑说：朕明白了，是不是舍不得你的这位汉族老妈妈呀？这算不了什么，朕自从孙阿母去了之后，身边也正缺一个随身嬷嬷呢。在京城没事，你自然还和韩妈妈住在一块儿，老人家闲了就去陪着老佛爷说说话，解解闷儿，那不也很好吗？刹那间，韩刘氏已经打定了主意，眼前这位皇上哪一点不比那个干瘦的陈皇好得多呀？再说了，陈皇自己又死活不愿意呀，叫阿秀等到哪年哪月呢？阿秀要报仇复国，那不靠皇上又能去靠谁呢？所以皇上话音刚落，他就开口了。哎呦，皇上，您这么惜老怜贫、体恤下人，竟叫我老婆子没话说。哎呀，头几年呢是闹圈地，我那死老头子想不开，气得一伸腿儿去了，地也让人家给圈了，我才逃到直隶，敖中堂冰山降海，没几年不就叫您一锅烩成了红螃蟹吗？吴三桂那下流种子，阿鼻地狱盛不下的挨刀鬼，闹翻了11省，咱们小门小户的人家天天惊，夜夜怕，没想到这报应几年就来了。哎呀呀，不是我老婆子说狂话呀，自打盘古开天地，哪能找着这么圣明的真龙天子啊？他是连感带叹，又说又赞，说的康熙心里热烘烘、暖融融的，一边笑一边点头。高士奇也笑着接过话茬说：秀哥哥天生丽质，又熟知西域风土人情、地理形势，那跟着主子是再好不过了。主子不知道，这个韩妈妈那可是个智多星，可不是一个一般的老婆子，主子又爱微服私访，身边有这么个几世中，就是奴才们一时照应不到的，那也都面面俱到了。他看了看阿秀的脸色，好像并没有什么厌弃的神色，知道这事儿已经有了八九成了，又接着说：主子要是没别的差事，奴才和韩刘氏也好退下了。秀哥哥知道不少东蒙古诸王和噶尔丹来往的情形，得一一奏陈，只是主子的病还没全好，敬请不必过于劳神。说完便和韩刘氏一起告辞出来了。咱们书说简短，康熙在龙化镇待了3天，又起驾东行了。2天之后便到了满洲龙兴之地盛京。盛京啊，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明代呢称为辽州卫，地处北疆。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就把它看作为军事重镇， 着意营建。后来满族崛起，挥军南下，清太祖努尔哈赤占领沈阳之后，随即就把他的都城迁到这儿来了。顺治年间改名为奉天府，变成全国的18行省之一。这里城墙方圆十里，墙高三丈，四面共开八个城门，小东门、小西门各置钟鼓楼一座，皇宫坐落其中，却是仿照紫禁城的规制，虽然略微小了一点，却也是龙楼凤阙，气象蔚为壮观。车驾来到城外，天还在飘着零零星星的雪花，康熙坐在车里，隔着玻璃望着这座雪中坚城。只见奉天古城树木萧森，坚冰封地，黑油油的城墙森严壁垒，护城河冻得像一面镜子一样。康熙突然想起祖宗缔造社稷的艰难和今日中原繁华文明小有成就，兴奋的不能自已。一掀毡帘，命令武丹：“武丹呐，备马，朕要骑马接见迎后的臣子。”高士奇就在旁边，急忙攀援，笑着说：“主子，使不得，使不得呀！天太冷，您身子才好，冒不得风寒的。”可是康熙已经下了车，一边上马一边说：“知道吗？当年太祖爷就是在这里搬出七大恨诏书，才夺了中原天下。朕虽然比不上祖宗，却也不是个文质彬彬、只能守城不能创业的皇帝，这点风雪又有什么可怕的？”魏东亭听了，急忙让侍卫取了一件明黄色的貂皮龙褂上前给康熙穿上，笑着说：“哈哈，主子这话，假如武先生在这儿，那肯定要驳回的。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所以马上皇帝未必就好。再说了，主子这次回来原是为了敬奉祖宗，调度军事的，又不是秉烛夜游、及时行乐而来。依奴才之见，还是坐回轿车，只敞开前边的毡帘，大臣们的官轿一律无用，随侍左右，秀格格的轿子也远远跟着，这样岂不妥当？”魏东亭这番话说得极有分寸，又十分得体。康熙是个聪明人，有了台阶还能不下来呀？这才笑了笑，仍然坐回轿车里了。驻守奉天的将军巴海接到前站郎沈的传报，早三天就已经搭好了炉棚，驿站快马又通知说今天午时圣驾入城，所以他一大早就率领着城中百官和已经到来的蒙古王公们出城恭迎圣驾。可没想到天阴路滑，车驾来晚了，让他们站在冰天雪地里足足等了两个多时辰，可把这些官员们给冻坏了，一个个揣着手，哈着白气，跺着脚。就在这时，远远看见黄伞雨盖飘飘摇摇而来，巴海急忙下令：“快鸣炮奏乐，文武官员跪接皇上。”一时间礼炮轰鸣，黄钟大吕之声震天响起，300多名四品以上的文官武将一起跪在地上磕头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巴海啪的一甩马蹄袖，跪前一步报名觐见：“奴才巴海率全城文武恭迎万岁，给万岁爷请安。”康熙有索额图和明珠扶着下了车，轻轻跺了跺脚，扫视一眼众人，笑着说：“朕安好，众位爱卿快快请起，朕这是回家， 不必拘那么多的礼数嘛。传旨，圣经各有司衙门，照旧办差，不要只顾来供奉朕啊。哎，怎么不见周培公啊？他来了吗？八海急忙躬身回答：回万岁爷话，周培公自去年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康熙听了八海的话，默默点了点头。周培公是他默定的西征主将啊，可是如今他竟然病得如此厉害，不能前来接驾，康熙有点惆怅。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便笑着说：大冷的天儿，难为你们迎候，朕在此的一切供奉都带得齐全，大家不必劳神。当下便起驾进城，在太祖故宫勤政殿安歇了。诸如驻跸官房慰问关外元勋旧妻，接见蒙古王公和荣养病休功臣的名单时辰，自有明珠和索额图高士奇妥为安排。第二天记过昭陵，回到宫中已经是深末时分了，天上的碎雪纷纷扬扬，越下越大。康熙在勤政殿匆匆进了晚膳，把奶酪蒸羊羔送进去赏了阿秀，剩下的赐给了近臣侍卫们。这殿外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可是室内呢，地龙火墙，炭火熊熊，却人人热得身上发燥。康熙半躺在炕上，微笑着对高士奇说：怎么样，你吃好了吗？来，陪朕出宫走走。回头又叫李德全：李德全，外头天冷得很，取朕的貂皮褂来。李德全急忙连声答应着，进去取了一件蓝红绸面的貂皮褂来，替康熙穿上，又把一双青缎毡里皂靴套在外头，系好了腰带。康熙这才转过脸来吩咐：行了，走吧。魏东亭急忙配上剑，小心翼翼的躬身陪着笑脸说：主子，这天快黑了，下着这么老大的雪，又刮着风，就是有事儿，明儿再办不成吗？明天，嗨，明儿接见蒙古王公，还要和八海议论军务，一天都未必办得下来呢。这大长的夜，待在这儿没事干，多着急呀！走吧，带你们去见个熟人。魏东亭知道，劝也没用，就笑着说：嗨，奴才在奉天，哪来的熟人呢？反正主子去哪儿，奴才们跟着伺候就是了。于是主仆几人披挂齐整，便出了皇宫。